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开发智慧的潜能。曾经有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，人类的脑力其实只开发了不到 10%， 还有超过 90% 都还没有开发。这几年来，坊间非常流行潜能开发的课程，也有借着催眠术来开发潜能的活动。对于人类学家所讲的道理，我没有研究，也不懂催眠术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。不过，据了解，从脑细胞的运用所开发出来的能力，应该是属于记忆的、反应的或分析的能力。但是，一个人的头脑是不是能够无限制的开发，变成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或是很有创意、很有开拓能力的人，我并不清楚。而且，有了这种能力，是不是就能够驱除烦恼，变成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呢？也是值得斟酌。我只知道，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人人都可以开发智慧，可以从一个充满愤怒、嫉妒、悲观的人，转变成有慈悲心、有包容心、有远见、有悲愿的大菩萨。佛教甚至认为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佛法所说的智慧，是指不会因为情绪的波动而使得自己痛苦、他人困扰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非常聪明的人，虽然学问很高深，记忆力也很强，可是日子却过得充满无奈。因为一个具备聪明才智的人，不见得就有包容心、慈悲心以及救世、救人、救世界、救一切众生的悲愿心。佛法虽然不一定能增加我们的记忆力、思辨能力或开发种种潜能，但能够使我们的烦恼愈来愈少，情绪愈来愈稳定，人格愈来愈健全，慈悲心愈来愈广大。人类学家以及催眠术所能够完成的工作，或许能为人类开发更深更广的知识层面，但是对于人格的培养，既是有帮助，也不是绝对的。而佛法所说的观念与方法，对智慧的开发却是绝对正面的。只要从观念和体验两个方向去努力，就可以达成目标。例如，当我们烦恼痛苦的时候，要告诉自己，烦恼对自己有用吗？痛苦对事情有帮助吗？明明知道没有用，为什么还烦恼呢？而且事情、现象都会改变的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自然就会过去。现在又何必这么放不下、看不开呢？这就是从观念上帮助自己纠正。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体验。所谓体验，就是要用方法。例如，当我们烦恼很多的时候，可以有注意自己的呼吸、自己身体的感觉和念头的起伏，慢慢看到自己内心的起伏变化，体会心态的活动。渐渐的，你会觉得这些念头的波动变得没有意义了，只是一种新的动而已。 一段时间后，连这种新的洞都因为没有意义，也就自然而然安定下来了。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内心平静下来的过程，烦恼于是减轻，智慧因此而开发，人格也就渐渐地稳定和健全了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好念头，坏念头。一般人多半认为心中的想法并不等于行为，要确实做出不当的行为才会造成坏的结果。因此会有人说，我不做什么，想一想总没有关系吧。这样的想法对吗？当然不对。虽然没有真的付诸行动，但是不好的念头、坏的想法一样会对我们产生影响。人的行为通常包括三个部分：心理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、身体的行为。佛教称为身、口、意三业。这三种行为产生了结果，进而形成一种力量，就叫做业力。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心的作用。如果心里没有动念，只是嘴上说说，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并不算是犯罪，因为他是无心无意，不是故意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。就好像精神异常的人犯了罪，法院经过专业鉴定，证实他在犯罪当时心神异常，就不会按照一般的犯罪来量刑。但是，如果他是在精神正常、心理清楚的状态下犯罪，即使没有实际的结果产生，却有可能构成预谋，还是会视同有罪的。而如果精神状态很清楚，虽然没有预谋，只因无心误触了法网，则必须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负起法律责任。人的一切行为是心在做主，如果没有心的指挥，行为是不会发生的。所以心念是非常重要的。就算不从佛法角度来讲，从犯罪心理学或法律观点来看也是如此。如果心里时常兴起犯罪的念头，久而久之就会犯罪。就像一个人老是有说谎的念头，慢慢的就会觉得说谎没有什么。又例如，如果心里有个想杀人的念头，只要这念头持续下去，即使没有杀人的机会，结果因为时常想，逐渐就会把杀人 视为平常的事，不再觉得它是一种可怕的犯罪的行为，想到最后可能就真的杀人了。心是人的主宰，心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，也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。明白自己的心念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就该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否则便是不负责任的。那么该如何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呢？首先是要懂得如何判断什么是好念头，什么是坏念头。通常对自己的身心有妨碍，会产生副作用的，或是对他人对环境会造成损害的，就是坏的念头。反之，对自己的身心平衡和谐有好处的，对他人对环境有正面意义的，就是好的念头，好的事情。自己的身体是属于个人的，由自己的身体向外扩展，就是外在的环境，和个人关系密不可分，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一部分。所以对自己有好处的，健全的，对整体的环境而言应该也是有好处的。有了判断善与恶、好与坏的基本的常识之后，接着就要练习了。当好念头出现的时候，要多多培养它，多多发展它。坏念头出现的时候，则要避免它，不要再想它，最好就是不要管它，不要继续朝同一个坏念头上想，要用一个好念头来代替它。譬如当想杀人的坏念头出现时，就应该立刻放下来，反过来想着要救人、救世界，并且不断强化这种善的、好的念头。但是也不要变成痴心妄想、狂想。譬如说想着要救世救人，可是却不考量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和智慧，相关的问题和条件也都需要经过评估分析，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妄念。否则救人救世的念头虽然是对的，但是不切实际的狂妄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光阴，所以也是坏念头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条件来思考，对他人有利的我们要多想多做，对自己对他人没有益处的不要想不要做。如果能够这样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都是好念头，做的事情一定是好事情，说的话一定也是好话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条和主观和客观。主观和客观是现代人很喜欢用的两个名词。如果有人坚持己见，我们就会批评他太主观了，应该客观一点。为了要表示自己对事或对人的看法不偏不倚，我们也会强调自己的看法是客观的，好像这两种角度有优劣高下之分。其实主观和客观是不相冲突的。从字面上看，主观是自己的看法，客观是他人的看法，两者虽然是相对的，却不是绝对的，而是可以互补的。主观本身并不是坏事，重点是除了有自己的主观，还要同时考虑到其他人也有他自己的主观，尊重其他人的意见，让每一个人都愿意提供自己的发现和创建，然后集思广益，集合大家的意见，这便是客观。这种客观从何而来呢？就是从很多的主观归纳出来的。如果一个人只容许自己有意见，不容许其他人有意见，那表示他的主观意识很强，非常自私，人缘一定不好。如果他的能力很强，自信心也很强，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独裁者。现代社会中，因为特别强调个人主义，所以有很多主观意识非常强烈的人，他总是相信自己想到的才是最好的，自己是最聪明的，自己的想法是绝对的真理，其他人都不如他。像在家庭里，有的太太很强悍，动不动就否定丈夫的意见，有的丈夫则是大男子主义者，完全不理会孩子和太太的想法，总是说我说的就是对的，你们只要照着做就好了，完全不让他人说理由。类似的情形在公司团体之中也经常看得到。这种人多半自信心很强，头脑反应快，处事精明能干，判断事情也蛮正确的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。但是判断正确并不表示你就可以否定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人并不是你，你一个人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，你可以提供自己的意见和方法，贡献智慧和能力，但是也要尊重其他人的意见，至少要获得他们的认同。更何况任何人做事难免都会有盲点，常常自以为一切都考虑周全了，后来才发现原来还是有漏失的部分。过于坚持主观意识虽然还是有可能成功，但做事的阻力会很大，会多走很多冤枉路。既然我们并不是全能，其他人也并不是全然无能，征询不同的意见对事情的规划一定有帮助。而且从佛法的观点来说，众生都是平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福报和智慧，彼此虽然因为意见不同可能会增加一些麻烦和不便，但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机会。如果能够广纳意见，就能为我们增长更多的智慧，带来更多的福报。不过对于别人的建议也不是就要照单全收，而是经过评估之后定出优先次第，再考量取舍，哪个最急最重要就赶快去做，哪个可以慢慢来实施就晚一点做。如果虽然利益很好，但是时机不恰当，那就保留着，等待适当的因缘再做。这样既有了主观，也兼顾了客观。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自己 也尊重所有的人，提供自我的主观，也能客观肯定他人，具备既主观又客观的修养，那就能集合大家的智慧与努力，完成彼此共同的事业。这样的话，不管是家庭也好，团体也好，我们的社会、国家都会一天比一天更好，一天比一天更成长。所以，主观意识并不坏，问题是出在过于坚持自己的主观意识，抹杀他人的贡献或意见，那就不好了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主动和被动。中国人常常被认为是一个被动的民族，一般都认为主动就是自动自发、自愿和自主，而被动则是受人影响、指挥、支配、唆使或教导，所以被动总给人不合时宜和不负责任的感觉。可是如果说是完全的被动，那么是谁让你动的呢？一定还是得自己主动才能真的付诸行动吧。所以说完全的被动是不可能的，只会有比较被动或比较不主动、积极的主动和消极的主动的区别。就像客观和主观一样，主动与被动是事情的一体两面，只是角度不同而已。消极的主动是事前没有任何计划，等问题发生了才采取动作，积极的主动则是在问题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先规划好目标。积极主动的人对于未来有前瞻性，具有危机意识和心理准备，天还没有下雨就考虑到下雨的可能，并且想好解决之道，就是所谓的未雨绸缪。消极被动的人就只有在环境变化时才做反应，所谓的环境包括人为和自然两种，或是当面临和他息息相关、不可抗拒的情况时，才不得不面对、不得不处理。因为没有预先设防和心理准备，所以消极被动的人会比较吃亏，而积极主动的人因为防患于未然，事先转阻力为助力、化腐朽为神奇，所以占有较大的优势和力量。在生命成长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凡事都是兼具主动和被动的，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主动或是单纯的被动。即使是出生婴儿，虽然被动地为父母所爱、为父母所照顾，但是 当他肚子饿或不舒服的时候，也会主动的哭，主动的叫。当小婴儿一主动，父母亲就变成是被动的了。通常，开创社会风气或带动社会风气，需要比较多积极的主动。历史上有很多人的丰功伟绩都是主动造成的，所谓英雄造时势。可是如果只知道主动，不懂得适时的被动，那也会非常辛苦。至于家庭的问题、工作场所的合作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也是这样，完全采取主动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必须配合其他人的需要或想法。完全的被动也不对，因为你一定也有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判断和想法。以佛法的观点来看，主动的是因，被动配合的是缘。主动和被动之间是互为因缘的。就像在多变的现代社会中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，我们常常听到说要因应时代、因应社会环境，或是因应国际形势，就是要我们调整脚步，改善自己，以配合他人，追上他人，甚至转变他人。这虽然是被动的面对问题，但却是在主动的做调整。因此，虽然因是主动的，缘是被动的，缘是次要的，因是主要的，但有因有缘，彼此互动，事情才能成就。至于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，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。